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根据美国司法部长梅利克·加兰宣布，司法部已经挫败咗一个由中共支持嘅黑客组织，该组织企图利用僵尸网络攻击美国嘅关键基础设施。呢一个打击行动系由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联合展开。根据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去年12月美国法院授权的一项行动，瓦解了由中共黑客劫持的数百个美国小型办公室和家庭办公室路由器组成的僵尸网络。这些被称为福特台风的黑客，利用这些感染 KV 僵尸网络恶意软件的私人家庭办公室路由器，来到掩盖中共黑客针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受害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网络攻击活动。美国官员表示，法院的命令允许各机构从受感染的路由器中删除 KV 僵尸网络恶意软件，并采取额外行动切断他们和僵尸网络的连接，例如阻止他们和其他用在控制僵尸网络的设备通讯。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当日在向国际报告时亦都说，中共的黑客正是以美国民用关键基础设施作为目标，进行预先部署，以便在发生冲突时对美国公民和社区造成实际伤害。他强调，中共的预先部署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潜在的现实威胁，这个是联邦调查局不会容忍。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只要发现中共当局威胁到美国人，我们将予以严厉打击。星期三，美联储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水平，这个是自2023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的水平。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风险已经近趋平衡，并指出经济前景变化将促使美联储对利率目标范围进行调整。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是美联储一个更为中性立场的描述。对比之前加息之后，官员们一直坚称需要额外政策紧缩或应对更高利率的前景。不过美联储亦暗示利率前景转变不是意味着降息就迫在眉睫，尤其肯定不会在3月就降息。委员会表示，他们预计在对通胀持续向 2% 的水平迈进更有信心之前，不适宜降低利率目标范围。去年底，大多数美联储官员已经表示，如果通胀继续逐步下降到 2% 的目标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稳定，他们在2024年可能会三次降息。星期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表示，政策利率可能在本轮紧缩周期中达到峰值，如果经济按预期大体发展，这样在今年某个时候开始放松政策限制可能是适当。鲍威尔亦都表示，美联储不准备在3月份议息会议上降息，因为委员会不太可能在3月的会议上确定能够达到降息的信心水平，这个部分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根据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联邦检察官向华盛顿特区一家联邦法院起诉了4名中国公民，他们分别是刘宝霞、翁耀华、李永新和钟燕来。根据法庭文件，这4名疑犯通过中国内地和香港非法出口和走私美国出口管制物品，最终为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及武装部队后勤部的实体牟利，而伊朗后勤部则负责监督伊朗导弹、武器和军用航空设备，包括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起诉书指出，早在从2007年5月开始，至少持续到2020年7月， 被告利用在中国的一系列纺织公司，将原产于美国的军民两用物品输送到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后勤部有关联的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实体，例如切拉子电子工业公司、瑞安罗什德阿夫扎尔公司以及这一些公司的分支机构。这一些原产于美国的军民两用物品中，包括可用于生产无人机、弹道导弹系统同其他军事终端用途的电子产品同部件。在整个共谋过程中，这一些被告隐瞒了将货物运送给伊朗和伊朗实体的事实，并就最终的目的地和最终用户向美国公司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这一些欺骗行为亦导致美国公司以虚假藉口向中国的纺织公司出口了货物，并谎称这一些产品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而不是伊朗。结果是大量原产于美国具有军事功能的军民两用产品从美国出口到了伊朗，违反了美国有关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法律和规定。目前这四名疑犯仍然在逃，美国当局已签署逮捕令。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出口执法办公室未来将继续调查此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表示，美国认为这一次袭击是由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策划，提供资助和协助，其中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真主党里。他说拜登认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作出回应。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他已经决定如何回应美军在约旦遭到致命攻击事件。拜登强调，美国认为伊朗负有责任，但不寻求同德克兰开战。在美国表示德克兰应对此负责之后，伊朗星期三威胁话，将果断回应美国对伊斯兰共和国的任何攻击。之前受到袭击的22号塔是约旦东北部的一个美军基地，对美国在邻国叙利亚的存在至关重要。柯比说，拜登正是继续权衡对这一次袭击的报复方案。他说，大家过去48小时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并不是意味接下来没有任何进展。他说，不仅会是一次行动，可能是多重行动。尽管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派系之一的真主党里星期二宣布他们将暂停攻击美军，柯比表示，大家不能够将真主党里的话当真。柯比还说，他们不是唯一袭击我们的组织。美国官员星期日表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个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遭袭后丧命。拜登这一个礼拜五将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阵亡将士返回美国本土的仪式，这个被称为有尊严的移交。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五个大楼依照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1260H 接法定要求，公布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更新。新增列入名单的企业包括中国存储器厂长江存储、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和科技公司东方网力。据路透社报道，列入这一份名单不是意味着立即禁止，但比被指定的企业带来重大声誉风险，并向美国实体发出严厉警告，提醒他们同这些企业开展业务存在的风险。另外，该名单亦可能增加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些企业的压力。五个大楼星期三的声明说， 呢個係一項強調同對抗中共軍民融合戰略重要持續努力嘅一部分。聲明寫到，中共軍民融合策略支持中共軍方嘅現代化目標。軍方通過冒似民間嘅中國公司、大學同研究項目，獲得先進技術同專業知識支持。五國大樓表示，將繼續酌情更新更多中共軍民融合企業名單。聲明話，美國政府保留根據第 1260H 條以外的授權，對這些實體採取額外行動的權利。根據了解，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在2021財年法案第 1260H 條基礎上增加了一些內容。根據該法第805條，禁止五國大樓在未來幾年同被列入該名單的公司簽訂協議。星期三被加入清單的公司包括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中國建設科技有限公司同依圖科技公司。另外，清單中仲有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華大基因、中國移動能源公司中海油同中國鐵建。